加福音二十章。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浸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这段经文除了让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这群人一直以来对耶稣的态度总是充满了质疑，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回应他们提问时的智慧。耶稣让他们无言以对。总的来说，从耶稣骑驴驹进城，受到众人的拥戴，然后又洁净圣殿，又在圣殿里教训人，确实表现出他非同凡响的权柄。他若不是从神而来，怎么可能做得到呢？祭司长、文士可以默认那连一件神迹都没行过的施浸约翰有从天上而来的权柄，但是一个满有神迹奇事，说话又带有权柄的耶稣，他们却不愿意接受。难道他们真的看不见、听不明白吗？承认耶稣的权柄真的有这么难吗？但是我想让大家反思一下，当我们称耶稣为主、为神、为救主的时候，我们有真正的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吗？表面上我们没有向耶稣提出，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类似这样的质疑。但实际上，若是我们对于他所要我们做的、说的有些许的迟疑、些许的拖延的时候，不就也就是在用我们的行为动作来质疑他的权柄了吗？愿主的话更多的在生活当中被我们来遵行，显出他在我们生命里的真实的权柄。
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圣经里面有将基督比喻作三种石头，在这段经文当中都有提到。对于教会而言，耶稣是房角石，也就是这边所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另外，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彼得前书二章六到七节也曾提到过。另外，对于新印的以色列人而言， 耶稣是绊倒人的石头。路加福音这里说到，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另外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以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也有提到过。第三个，对于所有不信的人而言，耶稣是代表审判与灭亡的石头。路加福音里面说到，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我们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
当耶稣说到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那是表达对罗马政权的合法性，因为银钱上确实有当权者的像和号，而缴纳税银是应当也是一个守法的行为。但耶稣又继续说到，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在告诉我们，在地上的政权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是属于神的，而人有神的形象，我们应当效忠于神更胜于地上的权柄。这样的回答不但没有落入文士和祭司长所设下的圈套，也更帮助我们对于地上政权以及天上神权的秩序有更深的体认。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身份吗？让我们再次被神的话提醒，神的物当归给神。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已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撒都该人主要是由祭司所组成的，他们未属于社会的高阶，生活也较为富裕，在信仰上只接受五经的权威，不相信天使、鬼魂和复活。 原本他们和法利赛人是不合的，但是这一次却愿意联合起来对付耶稣。他们这次举了一个无理的例子来质疑人会复活，为了要证明自己的立场。从耶稣的回答当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儿女将来的复活已经超越了那嫁娶的关系。若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从神生的，同样都是神的儿子或者是女儿。另一方面，耶稣以神向摩西显现时的宣告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来指出当时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在神的眼中同样是算为配得，且是活在神面前的人，用来推翻撒都盖人一直以来认为没有复活的错误观念。
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当人不再向耶稣质问什么之后，耶稣反倒问起他们，这是继上一段经文耶稣教导复活的真理之后所讲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也就是他真实的身份。耶稣不仅是人，更是从高天宝座而来的神。耶稣借着诗篇110篇一节的经文说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来让人思考在他们眼前的这位耶稣就是那一位坐在神的右边大卫口中的我主。犹太人以右边为上，圣经多处提到那是耶稣的位置，将仇敌放在脚下代表了全然得胜。圣经同样多次提到基督是那位得胜的王。最后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对政治、信仰与宗教的观念再一次有一个整理还有提醒。对于地上的政权，因着顺服神，我愿意顺服地上的权柄，服从地上的法律，但是更应当注意的是将我自己归给神。而对于复活的问题呢，因为相信耶稣，我已算为配得那永生的人，我将会荣耀的复活。而对于耶稣的身份，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是得胜的君王，他在我身上掌权，他能够带领我得胜有余。